现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现在呢，夏天的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但是呢，我觉得每一年台湾的夏季好像都会比其他国家延长更多更多，所以在整个夏季方面要如何来做整个营养啊，又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调养呢？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是上上千时尚顾问的执行长陈千颖，千颖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千颖你好。
嗨，大家早安。
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炎热在很多的那种公共议题当然也是很值得讨论，不过真的天气炎热之下会对人体造成非常多的这种伤害，又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像我自己非常的害怕夏天的到来，因为我非常的会流汗。
哦，真的吗？
对，
其实代表你的体内的机制很好，因为流汗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你的体温降大概4度。
哦，所以
这是一个保护的机制，
体内太过热就对。
不过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是夏天很容易打盹。
哦，
就是会因为你很热，然后可能又湿热，台湾的天气比较湿热，所以可能会容易食欲不振啊，或是汗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中暑的感觉。
对，
可是这个时候就补充水分就会很重要。
真的补充水分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水分的补充当然除了夏季之外，每一年四季都要有做很多的不同的补充，又或者是这样子的算是让自己身体可以更有调节机能。但是如果真的在夏天如果流汗流更多的话，是不是补充的水量又要更多呢？
对，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觉得口渴的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其实你是严重缺水。
对，
所以其实适当这样的补充就是一天2000到2500，我觉得都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冷气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舒服舒服的，你就会忘记喝水。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跟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倒一瓶大的放在办公室，然后时时刻刻自己喝水，然后就是少量的多补充，我觉得是好，但也不要豪饮，就是一突然灌个500cc， 然后可能就要一直狂跑厕所。所以我觉得冷气房内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去外面的时候也要多喝水，因为毕竟你要流汗，所以需要更多的水分。
对，其实流汗是一件还蛮麻烦，但是对身体其实是好的一件事。
对，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一些的广告，又或者是看电视说，诶，像是那种运动的流完汗之后呢，它需要补充的这个除了水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电解质，
电解质。
对，那在夏天也是吗？
对，可是如果我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运动的话，你可以喝运动饮料没问题。但如果你今天没有运动，你只是单纯觉得好喝，那可能就要自己注重电解质的这个补充，因为它可能是不必要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个小陷阱的地方，就是运动饮料很容易糖含量蛮高的，
对，
所以就是也是要注意啦。不过水啊，或是一些调味水，可能自己加一些柠檬片这样的选择就还不错。
那如果像茶呢？
对，冷泡茶我觉得也不错。那你可能前一天就自备好放在你的那个瓶子内，那隔天出门的时候就有冷泡茶，蛮好的。
就是可以用这种比较简单比较没有太多的添加物的方式来补充。但是像我最近爱上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气泡水。
哦，我也很爱，我刚才喝完一瓶。
真的？对，所以气泡水的补充也是 OK 的吗？
气泡水基本上就是除非你真的会很容易打嗝的人，你可能怕工作不舒服，那你就是少喝。可是气泡水基本上 OK。可是不管是进口的气泡水，或是台湾现在有自制的气泡水，其实喝起来的风味也都蛮不一样的。然后现在甚至有那种可以在家里自制气泡水，对，所以其实蛮好的。
因为可是很多的人就是想说，哎，那个气泡水会不会跟那种可乐或者是那 种碳酸饮料一样，就是会伤胃或者伤牙呢？这样子，
应该还好，因为基本上还是水加了空气、嗯。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吃空气进去了、嗯，所以其实气泡水就是。增加一些适好性、适、口性，那增加一些你补充水分的动机，我觉得是蛮好的。
嗯，所以就是气泡水是可以跟水可以比较接近的这样补充的方式。
对，然后如果在气泡水里面想要更加一些不同的风味，嗯、你可以加一些柠檬片，
对，柠檬片、
黄瓜、大黄瓜、
哦、黄瓜哦，
黄瓜，然后薄荷叶，嗯，香草薄荷那薄荷叶，如果你家里自己有种薄荷的话，嗯、你加几片进去，其实也风味很特别。
哇，这样喝水就不叫不会那么无聊。
对，
我自己很。怕无聊，
瓶子内也很美，有些人还会可爱一点，会切草莓片啊、嗯、或什么的，然后摆起来就蛮美的。
对，像我之前前一阵子也还蛮爱喝那个果干水、哦、就是觉得
加果干，
对，加果干就是加了很多微博，反正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喝水的人，因为我觉得喝水很无聊，之外有一个水的味道嘛，我不是很喜欢、
哦、如果、嗯、可能就是你是比较高级的人，可能要需要喝到进口水就可以减少到水的味道这件事情、嗯、因为像有一些真的是有些人会反映说水有那个水的味道，那像我自己还好，但可能他们可能就会喝比如说进口的水啊、嗯、他们可能就觉得哦那味道少一点，
但是那个就是要付出一点点成本啊。
对，没错，
所以其实喝水非常的重要，但是真的在夏天很多时候可能受不了，像是在办公室里面大家会订饮料，又或者去外面玩会喝一些的那种冰凉的饮品，是不是应该还是可以喝，但是可能量要稍微的节制控制一下，对不对？
就是嗯，如果是长辈或者是像年轻的女生，不、嗯、女生来不一定年轻，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喝冰品也是对于我们的子宫会真的会比较冷，所以像如果你有痛经的人，我自己是不建议喝冰品，像我自己就是要很戒断那个口腹之欲。嗯，那如果说年轻的男生或是男生，他们如果要喝，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遭到月经的那个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啦。不过就是大量喝冰水，有些时候你胃还是会觉得冷的。可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感觉
哦，是、
啊、透心凉。
所以就是还是要依照的每个身体不同的特性啦。可能只觉得哎、嗯欸、自己可能身体当中比较没有那么耐寒的话，可能还是少喝一点会比较好。嗯，如果提到这样夏天的季节，很适合让大家一起出去玩，但是在吃的时候，也有时候会让自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容易入口。就是很多人天气一热之下，可能就连饭都不吃，开始吃一些可能沙拉或者是其他的饼干零食、嗯、这样子是不是也需要均衡的营养呢？
夏季的饮食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多二均三轻饮、嗯、但一多就是要多补充水分，因为水分缺水的时候，其实你的食欲就很容易不振，你就会觉得、嗯、好像没有胃口耶。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像东南亚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去泰国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巴厘岛旅行的时候，
对，
他们基本上在开胃会有一个小的促饮，让你先开胃以后再开始吃饭嘛、哦、那刚刚讲的二均其实就是均衡的饮食，不过整体来讲的话，夏季的烹调主要是轻盈为主，所以口味轻爽一点，轻食的选择、嗯、刚提到的如果沙拉就是夏天很常见的，所以多蔬果这件事情就是夏天还蛮好的选择、嗯、那夏天的蔬果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们发现都是一些瓜果类，
对，
所以这些东西它基本上水分有含到 90% 的水量、嗯、所以就像瓜果的植物或是多蔬菜水果其实是蛮好的。然后如果你真的夏天一定要吃饭的时候，你真的没有食欲、嗯、记得先喝水，这是关键
哦。所以喝水会让自己这个算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比较好开胃嘛，
对，开胃。然后再来就是、嗯、我觉得蛮好是如果酸辣的口感、嗯、可能是帮助你刺激味蕾的，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可能偏东南亚的饮食，嗯，或是越南啊泰国的饮食、嗯、你可能吃些青木瓜凉拌开开胃以后，你再开始吃个什么越南河粉，然后你看越南河粉基本上还是蛮清淡的，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的料好像也不会真的加到非常非常的真的是咸，它可能就味道香，但是它咸可能还好、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我自己长期的疑问，就是像是四川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但他们吃辣吃的非常的重，对不对？
逼汗啊，
嗯，所以是这个是在夏天也还蛮多人会去吃那些辣的，
对、啊、
所以是这样子 OK 的，
这是 OK 的，就是辣是帮你逼汗排汗嘛、嗯、就帮你把那些代谢废物排出，
嗯，对，但是可能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流了很多汗、
欸、有诶、欸、有时候我朋友他真的会流汗流非常多，就吃很辣、啊、不过因为如果我觉得夏季还是口味清淡一些、嗯、可能对身体的负担会小一点点、嗯、所以现在沙拉都很方便，便利商店啊甚至很多这种快餐店都开始卖沙拉、嗯、那多蔬菜我觉得是蛮好的。那如果说蛋白之类的东西可以选择像是鱼或是豆腐、哦、那甚至烟熏鲑鱼其实拌在沙拉里面或是鸡胸肉、嗯、这样的选择都蛮好的，而且整体吃下来其实热量均衡 就是营养素也都很均衡。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在营养素方面还是比较多元摄取，嗯，就是该摄取的还是要摄取，但是可以在这些的挑选上面有一桶。那如果是在家里面自己要煮，比如说午餐或者晚餐的话，那在这个比如说拌的那些蘸酱呀或者是什么，有没有特别要煮？
我觉得蛮好的是那种清汤面，其实加一点小白菜，打一个蛋，然后一个面食，我觉得面食还蛮容易入口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家里想要做的是这个凉面类的，就是你的煮完面的这个油面一定要过的是不是生水，是要过饮用水，因为有些人煮完想要冰镇它一下，可是是用生水，这样其实会有大肠杆菌的危险，
嗯，
所以记得是过的就是熟水。那调酱的上面呢，如果比较来讲，芝麻酱基本上就是比较油啦，因为芝麻酱嘛，嗯，所以可以选择像是清酱油，
嗯，
像是日式的酱油，可能是像酱油这些，可能像这种清凉拌的做法，像有点像soba的做法，其实是蛮好，或荞麦面也都蛮好的选择。
嗯，
像日本那种夏天就很容易有这种凉面式的做法。
嗯，
可是台式凉面其实它比较担心的就是芝麻热量比较高，那，嗯，你会吃可能五到六份的油脂，可能你一天量就已经到了。
嗯，而且有时候吃那个芝麻酱，不知道我自己吃太多会很腻，就觉得
哦对，它比较浓稠，它的口感很浓郁，
所以在这个酱料的挑选上面也要特别注意。嗯，像在台湾还蛮常吃凉面。对，
或者是有个减半的做法，就是一半换成是清酱油，嗯，然后加一点芝麻酱提香，那你把芝麻酱的量减半，哦，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因为有些人就很爱那个香味。
这倒是，我身旁蛮多人都很爱那个麻酱面。
对啊，
哇塞，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不过就是可以做个提香，但是又在整个的负担不会增加的状况之下，也可以让整个健康呢更多元的这样子摄取和调理。
嗯，
但其实在夏天呢，啊，除了天气炎热我们自己身体会出状况之外，另外一个还蛮重要的要点就是，其实在我们不管是去外面买的食物，又或者是自家烹煮的这些料理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存放的，对不对？因为天气太热，很容易就会有那种腐败味或者是那种酸掉的感觉，那是不是要特别注意？
对，你真的就是食物如果坏掉，我们讲的是腐败菌，它基本上有味道，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以后你就不会吃。可是反而更担心的是危害菌，危害菌这东西其实你闻不出味道，比如说大肠杆菌污染，你根本闻就不到，然后沙门氏菌感染你也闻。所以其实第一是大家的冰箱一定要记得是4度 C 在冷藏，那开开关其实有些时候可能9度10度了，所以其实这些危害菌就会增长，所以提醒就是一定要维持在4度 C。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出去的时候就是清洁洗手很重要，然后如果当你手部有伤口的时候，很容易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记得一定要包扎完再做食物的制备。
嗯，
那如果去像这些手摇饮品店啊，或是自己自制冰块的话，就是看一下店家的卫生环境。那大部分卫生福利局会去抽验这些像是店家嘛，会去看他们的生菌数，那这也是一个指标啦，
嗯，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卫生的指标，所以我觉得选择干净一点的店家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所以就是要自己家里面做把关之后，外面的这些店家也要稍微地去做挑选一下。
对，然后再来就是冷冻库，家里冷冻库，嗯，就是如果阿公阿嬷那个冰箱会很满的话，
的
其实也要帮忙清理，因为一个好的空间大概就是60-10% 的储放空间，
嗯，
那要给它有一点通风的效果，这样的保存的条件才会好。
嗯，
所以如果家里有些就是已经很久很久的这东西要清出来，就记得要断舍离，丢弃就丢弃。
我真的要先承认我们家的冰箱非常的厉害，就是说很能装，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冰箱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使用年限，就是好像久了之后它的保冷度就不是那么好，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你们自己冰箱里面的温度计，嗯，是不是在四度，因为你可能有些时候设定在四度它可能是六度，
哦，
可是四度以上基本上危害菌就会滋长，所以稍微要看一下冰箱的温度。
所以待会儿呢广告时间大家先去看一下冰箱是几度，对，要维持在四度才不会是太让这个整个细菌或者是这些的病菌滋生的地方。
嗯，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像在家里面煮了很多丰盛的佳肴，但是吃不完，我们常常会把它冰起来，对不对？那在这个盛装的容器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尽量就是建议啦，就是还是用保鲜盒去盛装，
哦，
那保鲜盒大概现在材质可能有陶瓷的啊，塑胶的或是玻璃的，
嗯，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陶瓷跟玻璃的，因为如果自己有装过塑胶的装油的东西，那个刷洗之后其实基本上菜瓜布其实会刮伤那些塑胶表面，嗯，可
是
这些里面的刮痕就变成是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
对， 所以这个挑选这个盛装的容器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学问。
对，
像是我们在前一阵子有很多那种塑胶就是验出了很多不该有那种 算是对啊，塑化剂或者其他的化学成分存在，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比较良善的储存的这个设备或者是这个器材呢，就是刚才说的陶瓷嘛，还有这个玻璃，其实在现在市面上也都还蛮好取得的。
对，那可能就是稍微重一点点，不过就是整体的卫生条件环境会好很多。
所以
而且清洗度也方便。
对，我觉得那个塑胶真的还蛮难洗的。
对，我自己洗塑胶有时候都觉得洗得很难。那如果有些人用珐琅做储物的话，那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可以腌比较酸的东西，可是如果是太咸的东西，它其实不适合再放在珐琅的里面。然后还有珐琅的东西它不能进微波炉，所以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是玻璃陶瓷的，你复热很快你就放进去。但因为现在有些珐琅做得很漂亮，你可能就会买，可是珐琅不能加热、
哦、
不能放进微波炉会爆炸，
会炸掉。
对，
哇，
对对，
其实在网络上面真的看到很多微波炉爆炸的事件。
对，所以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还有放鸡蛋，对不对？有人放鸡蛋也不太行、
哦啊、如果你今天要煮一个鸡蛋的话，如果是加热的时候你只要把它盘、让它蛋黄有裸露出来，其实就不会爆炸，所以就可能破个一两刀就可以、对，不要整颗去微波。
我天哪，真的，我觉得微波炉爆炸是一件好可怕的事情，
真的。
所以在使用这些居家的这些烹调料理的器具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当然在这个夏天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包含大家要吃的健康，吃的开心，又可以让自己身体补充了满满的养分，所以在这样子炎热的夏季当中还是要注意到咯。虽然吃不下，还是要营养均衡，多喝水。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生生千时尚顾问的执行长千颖来到节目当中。千颖，谢谢你。
谢谢。
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门？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呢，又要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哦，曾经参加过我们第四期的乐龄广播班的大哥呢，来到了节目当中分享了。其实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呢，即将呢也要开设了新一期的课程咯。那到底我们在课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那待会儿呢也会请到了我们的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而在今天的乐活模范生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大高大哥你好。
哎，大家好，子龙好。
大哥，你知道我们都怎么样私底下称呼你吗？我都称呼你是那个广播班吴念真。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个非常温暖，但是又很贴近我们自己心里的这种一个感受，所以我都会自己称呼你说我们是广播班吴念真。
哇，不错，喜欢
喜欢，对不对？我觉得大哥，因为在知道了您很多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之后，发现您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因为不管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在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让自己呢不断的处于这个学习，还有一个接触新事物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啦，就是大哥您之前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严谨的，算是做一些研究的一个助理哦。虽然您一直觉得说，哎，您工作还好，但是其实也从这个工作当中会找到自己，比如说舒压的方式，或者是呢有其他培育自己工作之外兴趣的可能，是不是也在工作忙碌之余，其实也开始做了很多的这些兴趣的培养，或者是退休之后的一些规划呢？
哇，我从小就开始培养很多的兴趣了，像我从小就很喜欢游泳啊，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小说啊。比如说当时比较流行的古典小说哈、还有那个西方的翻译的小说啊，那个文学名著啊，然后这些都对我非常大的舒压。然后像后来的喜欢看电影啊，然后在运动方面，除了游泳之外啊，我慢慢的也去骑脚踏车，也去跑步啊，然后参加一些运动比赛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非常舒压的方式。
但之前的工作不会很忙碌吗？还有时间可以运动，那是不是也是要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工作家庭还有这个生活还有兴趣当中的一个安排，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在早期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自己也是压力很大呢？
你说在时间上啊，时间上当然都是不够用的，但是因为早睡早起因为运动的关系，所以就因为早睡早起，早上的时候运动，然后在工作上就是一般正常的工作，然后下班之后就好好的顾到家庭，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冲突，反而是因为很规律很正常，然后所以过得都还蛮平顺的，蛮充实平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点，就是规律的生活。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不管是我们吃饭啊，或者是睡觉，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休闲活动。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要固定下来，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是，你相不相信？因为我那个后来参加一些比赛啊，就比到50岁，我几乎应该是说从上学6、7、8岁开始到50岁，我都是9点睡觉。
9点睡觉？
对，
9点，
然后
好早欸，
4、5点要爬起来。
每一天吗？
几乎。
哇，
对，
从小到现在都是。
因为如果当你每天早上都运动个2、3个小时，你大概吃好饭之后7、8点你就昏沉了。那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守规矩嘛，小时候的老师说9点要睡觉，爸爸妈妈也要求你9点睡觉，所以跟现在的小孩子都不一样。
哇，
那你就养成习惯了。那因为一直都持续在运动，所以你就一直晚上都会很累。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是真的是长期以来培养出这样习惯，也不是说哪一天突然立定志向要开始早睡，也不是，其实是真的是从小的培养，但是到后面其实也延续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作息和这种生活观念，对不对？
对。
哇，真的很不简单哦，尤其是呢知道了大哥的一个运动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想说啊，一般的大哥大 姐们很会运动，大概就是一些比如说什么桌球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土风舞的比赛之类的。但是大哥你真的不一样呢，因为刚刚在我们访问之前呢，我就开始聊天嘛，然后发现您所做的这些的运动其实都是蛮极限型的运动，包含像是三铁啊、登高大赛啊这些的活动，其实您都参加到已经不知道得奖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对
哦，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前都没有完全想要参加比赛，后来偶尔去报名，就是一些朋友的怂恿啊，去参加一些路跑赛，诶，随便跑一跑就赢过很多人。当然这个是从小长期培养的体力，就觉得赢过很多人，然后参加个两三次之后就开始得奖了。
哇，
那就会被这个得奖的虚荣心所吸引，就一直比一直比，然后就一直扩，比如说开始可能路跑赛啊，后来就去比两铁啊，比三铁啊，后来有星光登高赛啊，101登高赛啊，然后就去参加登高赛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又有一些那个厂商赞助衣服啊，赞助衣服哦，跟那种选手级的有一些签约金不一样，我们就会常常提供我们衣服啊，然后比赛就秀他。
天哪，
对，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 team， 然后就帮助你更加完整的去参加比赛，然后比着比着就会那个整个生活啊、兴趣啊、一些重心啊。就放在这上面。是，
但是我觉得像是大哥所参与这些运动哦，不管是跑步啊，甚至是两铁三铁到那种登高赛，其实我发现这些的运动每一个训练的方法都其实不太一样，不管是心肺或者是有些是肌耐力，甚至是很多是加成起来的，那是不是每一项的运动要训练其实也要花大哥不少的心思还有时间呢？
你说那个心思啊，其实是从小自然而然的养成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跑步是运动之母。就是说你篮球选手、你羽毛球选手、网球选手要培养体力，都要藉由跑步去那个完成。那我在比三铁的时候游泳，那游泳跟骑脚踏车稍微有点技术性。那因为刚好我从小就会游泳，
是，
对，所以这个门槛我就跨过了。然后在那个脚踏车的时候，就是训练一些技巧之后，加上跑步，我就可以去比铁人三项了。这样子。那任何的专业技术，当然是你要养成的话，就要请那个来教。
是，
对。但是我觉得，毅力是最重要的。
没错。
还有就是说，你要感受到运动对你的好处。然后让你的身心得到一个疏解平衡，那你就会更喜欢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当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对你的帮助会让你上瘾。
哇，
对，
上瘾。
反而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哇，你运动两三个小时应该会很累吧。那我反而是相反，
是
当运动的时候，过程当然有时候会很累，可是当运动完了之后，那种舒畅、那种快乐，它就会压过那种辛苦跟累跟流汗。
哇，听起来就是把这个运动真的当成一个喜好的事项哦，就是让自己呢不断的去挑战、去超越的感觉，而不是变成了压力，对不对？
对。
一旦呢，不管是工作啊，或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压力，感觉就会是真的没办法继续支持下去，对不对？
是。所以我非常建议一般人就是不管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运动对你来讲是一个，尤其现在人的压力很大，
没错没错。
那其实运动有个重点就是流汗，流汗是非常重要的，流汗就是说你一有流汗的经验之后，你的一些整个身心的疏解就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样子。那一般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要比赛，
对呀，对，
所以原则上都是在轻松愉快，还有喜好，比如说你如果很怕水，那也许你就可以把游泳放弃，你就可以去骑脚踏车，你就可以去跑步，或是你可以去打羽球，打什么，找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专注它，
对对，
好好的去 做这一项，这样子你就会得到很多的乐趣了。
嗯，因为其实我必须老实先举手，我之前是真的不懂运动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每次都觉得说哈，运动完自己就很狼狈，然后很累，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处。但从今年开始，我就开始有固定，比如说爬山啊，然后一些体力的训练啊，跑步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渐渐的懂得运动的快乐。而且其实我觉得除了是自己自我的挑战，还有不断的超越自己之外，其实我发现在运动如果有朋友一起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想大哥在参与了那么多的运动，是不是有很多的运动的好朋友会一起支持，一起练习，或者是一起来参加活动呢？
是啊，因为那个呼朋引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而且重点是你如果跟大家一起运动的话，在运动的过程中间遭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是可以很快得到帮助的。而且你也知道教学相长嘛，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人在某一方面技术，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一些心得，然后一起吃吃喝喝啊，运动啊，这样子那种快乐是很棒的。
嗯，所以也可以从运动当中来结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是，
对不对？
对，
哇，我就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哇，大哥你那么会运动，然后得奖无数，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极限运动你都参加了，但你会不会觉得说，诶，自己那么喜欢运动，也很想推广给身旁的朋友，是不是也身旁有一些完全不运动的朋友，你也是开始鼓励他们要参与一些的活动，甚至让自己稍微流个汗也好，是不是也很希望把自己喜欢运动这个项目能来推广给自己身旁的朋友呢？
是啊，像我因为前一阵子大家很流行超慢跑
啊，对，
我就把这个超慢跑推荐给我妈。
嗯，
我就说你追剧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也是坐着，你超慢跑就可以原地跑步啊，你就可以边超慢跑边看电视啊。
哇，
我妈就真的做了。
嗯，
然后刚开始从五分钟十分钟，因为我刚开始说你至少要做到20分钟，所以当慢慢到20分钟的时候，他有流汗，然后晚上睡觉也比较好睡。
哇，太好了。
对，所以他就得到了快乐。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体力有上升了，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他原先只有走路，他的速度就可以快走。所以这个良性的循环他也慢慢得到快乐了。对，但是我也提醒他说，因为每个人量力而为，
没错没错，
对，所以那个就量力而为，循序渐进，这是非常很重要。
对啊，哇，其实你妈妈应该年纪也非常大了吧？
对啊，那个80几岁，
80几岁
是，
但是还愿意来动一动，其实就很不容易耶。
对，所以这个动真的是不分年龄，还有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觉得运动呢可以让我可能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好处，像是就是小高大哥的妈妈，就是也是因为开始练习了超慢跑之后，让自己呢走路的状况也是更加好转之外，其实连睡眠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成长，对不对？
是
哇，
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就是运动的最大好处就是舒压跟帮助睡眠，这两样是现代人
最缺乏的
最大的危机。对
对啊，因为像是我讲真的啦，我自己也常常睡不好，那我想说啊，想方设法想要让自己睡好一点，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大家都可以进行尝试，对不对？
是，
对啊，让大家呢可以透过了运动，说不定呢也可以解决或者是舒缓一下自己不管是在身体或者是心理上面这些压力还有这些的状况哦。但是其实呢，大哥除了能动之外呢也能静哦，在之前呢得到了非常多不管是铁人三项啊登高比赛的各种不同的奖牌，不断的参加这种的极限挑战的比赛之外，其实呢在后续有50岁之后又是一个翻转的开始呢从事一些比较静态比较艺文性的一个活动。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转折呢？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又是如何去尝试还有突破的啊？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呢持续邀请到我们的乐活模范生第四期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了。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怎样叫我放袂记 慈悲，怎样行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回去，你出现的那一日，我想要回去，我也会记，我要亲亲我不愿离开，我要抱你啊难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叨位去。
伯啊，你知道政府有个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风要来嘞！
感谢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收，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里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不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第四期乐龄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小高大哥呢，从小就喜欢运动，而且还很会运动，在后续呢参加了很多马拉松啊、两铁啊、三铁啊等各种的极限赛事，哇，真的是奖牌又数都数不完。但是其实呢，讲到了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啊，小高大哥已经觉得好像呢每一项运动已经算是驾轻就熟了，对不对？您说您大概运动的一个比赛的项目参与大概到50岁左右，那为什么开始觉得说啊，好像呢运动就感觉可以到一个段落，开始往下一个方向不同的一个多元兴趣来做发展，那个契机点又是什么呢？
契机点就是说也许觉得身体比较累了，因为比赛运动比赛重点在速度，那速度对身体的冲击就比较大，
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50岁也差不多够了，所以我就把速度放掉，然后轻松的运，后来发觉感觉也是非常好，因为以前比如说在游泳在跑步的时候，只要有人超越我，我就会很不爽，然后就会觉得我要把他追回来，
赶回来，
是。那当我50岁真的看开之后，放掉了之后，哇，那种心旷神怡就加倍了，知道吗？然后接着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一些其他的一些学习，这样子，包括那个就会去有一些舞蹈的啦，舞蹈的工作坊啊，还有戏剧的啊，还有那个身体的一些伸展啊，各方面的接触，包括我去年参加了应该算第四届的正声的那个
广播班，
对，广播班，然后哇，就是又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记得我们在广播里面有学到了广播剧，
没错，
还有在音乐课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声音啊，还有我们也唱了一些歌啊，还有正音班，
对，
会让你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就是可以讲得字正腔圆，原来我们就是要注意那种音的抑扬顿挫啊，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最后也访问到了那个哇，那个正声电台非常棒，让我们访问到了我们那个心目中的偶像，就是李明德，
对，李明德大哥，
对，我们跟他访谈，然后我们也感受到李明德大哥非常的亲切啊，而且主要是他也传授了我们，因为我后来这几年开始喜欢唱歌，那我们就请教了李明德大哥如何开嗓，然后他就教我们的一些开嗓的方式，哇，非常的受益。
我觉得大哥你的转换就突然之间很快，原本是从那种很极限的运动就是一直不断的超越突破，但是发现呢到50岁之后开始有点像是沉淀下来耶，就开始转为是比较静态或者是比较舒缓型的一个运动，包含像是戏剧的表演啊，又或者像是一些工作坊的参与，还有一些像是舞蹈班啊、广播班你都参与，哇，这个两者之间这个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大哥你是之前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你就有这样子一个对于比如说音乐啊、戏剧啊这些舞蹈的一些喜好，才会想说我们在50岁之后转换不同的生活来到了另外一个场域吗？
应该是这么说啊，就是说那个我从小就喜欢运动跟艺术这两个大项，
哇，好特别哦。
然后那个，所以我非常的幸运，因为运动是动的嘛，那艺术原则上是偏静的，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开放的心，当你的心开放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说哎呀那个这个我不会，哎呀那个我没有兴趣，因为你的心都没有办法像你小时候那么好奇，那么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惊喜，当你把自己的心打开的时候，你每做一个动作，每参加一个活动，都是为你打开了一扇的窗。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准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也许打开了这个 这个穿没有很适合你，那你就到另外一个，你一直不断不断的尝试的时候、嗯、你就会找到你的喜好。
嗯，但是大哥你不会觉得说诶，在参加一个尤其是新的项目，比如说刚开始接触舞蹈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接触过，会有点未知或者是恐惧吗？
会，非常
是，
尤其像我那个虽然那个常在运动，
嗯，
但是其实我的柔软度是非常差的、
嗯、
所以到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压力非常大，
嗯，
但是借由这三四年这样子下来，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不是要成为那个职业的舞者、
哦、
然后我们也带着比较开放的心，所以那个虽然有压力、
嗯、
虽然动作还是很笨拙、
哦、
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不光只是艺术啦，很多东西天分其实蛮重要的、
嗯、也是
对
也是，
可是我后来觉得喜好更重要，就是说你天分好，如果你有喜好的话，当然可以让你的成绩啊，让你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嗯嗯、
但是你如果即使没有天分，可是你非常喜欢的话，它也会带给你生活上不一样的乐趣。
哇，这个其实很开阔的一个接纳各种不同新的挑战这样子一个心，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关卡，因为我们都说嘛，最难就是跨出那一步了，对不对？
是。
但是跨出那一步之后就是勇于去接受，去体验，去学习，其实就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对不对？
对。哇，这个子荣刚才讲的那个跨出第一步真的是非常重要、
嗯、
尤其是我这几年因为退休的关系，然后就比较全面性的接触到这个社会、
嗯、
我就发觉男生都不出来。
没错，真的耶。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哼，
这个世界就变女生的。
必须得说是耶，因为我们广播班前面开了五期哦，我们那么多的同学，我们只有三个男生呢。对啊，
真的啊，
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愿意出来跟其他的一个族群来做互动和接触。
对对对，所以那个听子荣这么讲的话、嗯、我发觉我真的是要呼吁所有的上了年纪或是中年或是退休的男性，真的是要走出你自己觉得是舒适圈的、
嗯、
把它走出来，然后去参与一些你不熟悉、嗯、没有参与过的一些活动，
嗯，
然后试着去把自己的一些潜能开发出来，
嗯，
我觉得非常重要诶，要不然的话，台湾可能慢慢的也会像日本一样，
嗯，
很多的老夫老妻，
嗯，
太太，
嗯，
最后都会把老公休掉，
哇，
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老公就是那个退休之后、嗯、就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了，
嗯，无所事事。
可是重点是这个老婆这个女生她一直在与时俱进，
嗯，
那这个差距拉大的时候，尤其在台湾那个平权方面是是算做得非常好的，
对，走得很前面的，
是那个我们男生被休掉啊的几率就会提升了。
真的是就呼吁大家啦，
对，
就是常常出来行行马后，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啊，对，所以真的哇，真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哦，如果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自己原本有什么样的梦想，赶快呢就找一个机会去实践，对不对？就不要再拖了。
对啊，那个子荣刚才讲的那个新一期的那个
广播班，
广播班又要开始了。
嗯，
它又是室内的，
嗯，
然后它又可以你借由广播去接触到很多人，
嗯，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嗯，
好、哦，那讲话原则上大家都会讲嘛、
嗯，
对，那来到这边的时候，一些老师就会跟你讲一些讲话的妹妹嘎嘎，然后让你试着去跨出这一步，
嗯，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
嗯，而且其实大哥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我觉得说，诶，在我们的班级当中，因为很多同学都是一个人单独来报名，但是那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觉得诶，同学我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我发现哦，这那么多起来，其实发现每一期大家都会从中有很多认识好朋友的机会，像是我记得就大哥参与的是第四期的班嘛，
是
你们第四期的感情超级好的 耶。我记得好像在毕业之后马上就约去唱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约出去玩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样子很丰富很不错呢。
对啊，所以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任何的机会就会进来。
嗯，
而且你只要发掘出你不错的声音之后，现在不是网红当道吗？
嗯，
也许你就会开启了另一扇门。
嗯，对，哇，就可能有另外一个。
重点就是你要跨出这一步。
嗯，
那我觉得正声的广播就会让你跨出第一步，很好的方式。
嗯，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机会的话呢，第六期的广班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下一期的课程呢是从8月4号哦，从8月4号呢开始上课。那我们上课时间呢一样哦，是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那么为期10堂的课程其实真的还蛮多元的，就像刚才大哥所说的，其实我们从最基本的可以发音咬字啊，来跟大家先建立一些基础的观念之后，我们在后面也会有很多实作的课程，包含了像是录制了音乐单元啊，还有一些健康的单元，分组的访问大明星等等。另外呢还有录制广播剧，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让大家来到了摄影棚来体验当新闻主播。哇，大哥是不是也觉得说我们到了摄影棚就穿上了比如说正装然后播报新闻，那个感觉那个紧张的程度又不太一样呢？
是，哇，对啊，那个子龙刚才讲，我又那个
回想起来，
对，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我觉得非常的
嗯，
知道吗？那我们也有那个存档
啊、哦，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样子。
嗯、我还记得，就是最后一堂课，就是结业式的时候，大哥那天你刚好有事没有来，但我们在播那个主播的影像的时候，大家都笑得非常的快乐。就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透过了最后一堂课再度回味一下我们十堂的广播班的课程的一个精华哦。那我们的十堂课程呢从8月4号开始一直呢会到10月20号，那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呢就会在正声广播公司这边呢来跟大家呢进行的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声音交流啦。也不敢说帮大家上课什么，其实那时候这课是我自己想要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资源，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说啊，当广播人是他们的梦想，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哎，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是圆梦计划的广播班。所以这个班是这样子开始的，就是想要让大家呢有这个一圆广梦的可能性啦。所以大哥应该也玩得非常的快乐，之外也结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是，
对不对？
对，我觉得非常值得。
嗯，
而且最主要是那个正声非常的用心，让我们都会觉得哇，那个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很过瘾，然后很有收获，
嗯，
然后又在那个轻松愉快的情况之下完成，嗯，所以非常棒。
嗯，不会给大家太多压力啦，希望大家呢一起来玩声音哦，来享受声音的美好。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报名或者想要知道更多的一个详细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呢拨打电话来找子荣或者是我们正声的其他同仁来洽询我们的广播班的课程内容咯。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呢拨打电话来找子荣询问广播班的一些详情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的是第四期乐龄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小高大哥。
好，谢谢大家，谢谢子荣。
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其实小高大哥我现在的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忙碌哦，除了呢不断的持续的学习，然后呢新的事物的培养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业余工作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且呢不断的跟艺术啊运动文化来做接轨，真的呢让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的丰富精彩哦。那也欢迎大家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广播班成为大家圆梦计划之一哦。那我们第六期的广播班即将在8月4号开课咯，欢迎大家不管是一个人报名参加，或者是呢跟亲朋好友一起来玩，都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的课程呢为期10周，一直会持续到10月中左右。那我们的课程费用呢一期是听友价8000元，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想要询问要报名的话，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来报名 和询问了。而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的 FM1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踏过的路里
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送，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回望在往事里，又见像似乱水的情怀，不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一再旧情倾诉。
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就算有苦衷，点滴尽在不言中。请看那时间如风，告诉我们人生太匆，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愿从此心里轻松。
会不会再碎愿有未老未懒的情怀，天天躺进新感觉里。
最优质的无所不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要来嘞！
更加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